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加强关键技术出口管制，防止中共获取敏感技术；
国会议员关注孙文案，强调中共就像癌症，必须铲除；
拜登的儿子在联邦税务案中认罪，避免刑事审判；
乔治亚州校园枪击案，嫌犯父亲遭控过失杀人罪被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四呼吁，延续联合国对海地的国际维安任务授权，帮助海地打击武装帮派。黑帮目前盘踞首都太子港多数地区，并扩展到附近区域。路透社指出，国际维安任务授权最初获准12个月，将于今年10月初到期，但维安任务的收效甚微，到任部队很少，到位资金也远低于预期。布林肯周四在太子港举行记者会说，在这个关键时刻，需要更多资金、更多人员来维持和实现这一任务目标。他说，维安任务的最大金援者美国打算本月在联合国大会召集部长级会议，以鼓励更多财政援助并延长维安任务授权。
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周四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将在未来几周内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展开对话，目的在于防止美中两国发生军事误解。伯恩斯发表这番言论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刚结束8月底的访华行程。沙利文于8月27号到29号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要军事顾问，并达成共识，也就是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很快会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举行电话会议。所谓南部战区涵盖了中国南方海域。伯恩斯在接受外交政策杂志线上采访时说，我认为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将在未来几周内和中共南部战区指挥官进行对话。
周四，尼加拉瓜释放了135名政治犯，让他们安全飞往危地马拉。这是美国与尼加拉瓜强人总统奥蒂加这类协议中最新的一起行动。美方说，这批基于人道被释放的囚犯是几个月来施压的结果，而美国并不打算就此对奥蒂加松绑压力。白宫指出，这些囚犯都是尼加拉瓜公民，包括宗教组织成员、学生以及其他被奥蒂加和他的团队视为对其独裁统治构成威胁的人。获释者将有机会移居美国，在他们停留在危地马拉期间，美国计划予以支持。危地马拉改革派总统阿雷巴洛与华府在移民热点议题上有着密切合作。国务卿布林肯也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敦促应立即无条件释放在尼加拉瓜的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
美国2个月后即将举行总统大选，川普和贺锦丽的民调不相上下。不过，即使贺锦丽最后胜出，近4年来疲于奔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无意再为政府效命。他周四说，期待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孩子。人在海地的布林肯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如果贺锦丽政府征询是否会同意继续在政府任职，他说，至于我自己的未来，我现在只关注本届政府剩余的任期以及明年1月的交接。布林肯说，我可以告诉各位，从上个星期跟我的孩子一起度过的假期来看，我会非常高兴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相处。美国媒体指出，美国高阶外交官常常届满就走人，部分原因是这份工作非常操劳。布林肯虽然是外交老手，但他有2个未满10岁的孩子，却有1半的时间在出差，穿梭于各个时区之间。
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周四决定，检方指控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案的新证据，可以在9月26号前提出，拒绝川普律师要求选后再议的主张。川普律师批评法官不公。 联邦检察官2023年8月以四项罪名对川普涉入此案，起诉川普。这项官司原定今年3月审理，因为川普主张豁免权而受到拖延。最高法院在今年7月裁定，现任总统任内的公务行为享有豁免权，而非公务行为则没有豁免权。川普在此案的作为是否为公务，交由下级法官厘清。华府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楚坎周四就此案召开听证会，决定后续的处理日程。
乔治亚州警方周四逮捕了14岁的校园枪击案嫌疑人科尔特·格雷的父亲。他与前一天发生在阿巴拉契高中的四死九伤的枪击案有关。乔治亚州调查局指出，54岁的科林·格雷被控犯有4项过失杀人罪、2项二级谋杀罪和8项虐待儿童罪。乔治亚州调查局局长霍希在记者会上说，这些指控源于格雷先生故意允许他的儿子拥有武器。官员表示，科尔特·格雷被指控犯有4项谋杀重罪，并将以成年人的身份受审。联邦调查局周三曾经表示，格雷父子去年都曾经因为在网络威胁要进行校园枪击而受到临近杰克森郡当地警察的询问，但是当时没能够有任何逮捕他们的适当理由。另据 CNN 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指出，科尔特·格雷在这次枪击事件中使用的 AR-15 步枪是他父亲赠送的圣诞礼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的儿子在联邦税务案中认罪，避免刑事审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周四说，将于明年初在欧洲和中国推出他们的全自动驾驶 FSD 驾驶辅助产品，目前正在等待监管部门的批准。据了解，全自动驾驶 FSD 是马斯克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这项战略旨在让特斯拉成为一家以人工智能为中心的公司，并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尽管 FSD 的产品上贴有自动驾驶的标签，但实际上它无法让车辆完全自动驾驶，司机仍然需要坐在方向盘的后面注意路况，并在需要时接管车辆。自2016年以来，马斯克一直向投资者承诺，特斯拉将提供能够让公司现有的汽车完全自动驾驶的技术。特斯拉到目前为止没能兑现这一承诺，而包括美国 Waymo 和中国小马智行在内的竞争对手都已经在开展商业自动驾驶出租车业务。
9月5号报道，欧洲一枚织女星运载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发射升空，上面载有能协助应对天灾的一颗卫星。根据法国阿利安太空公司，这次发射因为地面的电路问题而延续一天进行，最终于当地时间晚间10:50在库鲁发射。这枚火箭运送的是哨兵 2C 卫星，属于欧洲联盟哥白尼计划的一环。哨兵 2C 卫星将参与水质监测和甲烷排放的检测工作。此外，哨兵 2C 还将支援森林大火、地震和洪水等天灾的应变管理等等。这是意大利航空航天公司 Avio 建造的织女星火箭自2012年服役以来最后一次执行发射任务，它将被更强大的织女星 C 型火箭取代。而织女星 C 型火箭自2022年一场事故导致空中巴士集团两颗卫星的折损以来，一直处于停用状态。
美国能源部的化石能源和碳管理局周四宣布，将投入高达$5亿的资金，用于支持能扩展美国国内二氧化碳运输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局在官网指出，这项举措是拜登政府本世纪中叶达标零碳排经济目标的一环。为了达成这项艰难的目标，美国需要快速研发并投入使用可补给产业活动、发电时碳排乃至直接从空气补给二氧化碳等各项技术，而补给到的二氧化碳需要安全有效的运输方式，以便进行永久地质储存或者转化为耐用产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一项临时最终规则，对那些已经和国际合作伙伴达成广泛技术协议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实施管控。这项临时最终规则涵盖跟量子计算、半导体制造和其他先进技术相关的管控。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宣布加紧对量子计算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以防止中国等对手获取这些技术。商务部表示，该部正在全球范围内对量子计算机和制造先进半导体设备所需的机器等特定类型的产品实施出口限制，但是对日本等采取类似措施的国家例外。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随着具有军事应用的关键技术不断涌现和发展，对其动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加，以确保这些物项不被用于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的目的。近年来，华盛顿推出了对中国出口先进芯片的限制，其中包括用于人工智能开发的芯片。去年八月，总统乔拜登发布行政命令，旨在限制美国在量子计算等敏感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局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说，协同我们对量子和其他先进技术的控制，将使我们的对手更加难以通过威胁我们集体安全的方式来开发和部署这些技术。同时，几个理念相同的国家已经宣布或实施了与量子计算和先进半导体制造相关的新的国家出口管制，预计很快还会有更多国家跟进。在商务部发布的这项临时最终规则中，工业安全局正在对特定类型的物品实施全球出口管制，包括量子计算设备与技术、量子计算机、相关设备、组件、材料、软件，以及可用于开发和维护量子计算机的技术。华盛顿贸易律师凯文·沃尔夫对路透社表示，最重要的管制是对量子计算机和相关技术的管制。现在美国政府对在美国从事量子计算机开发的新外国雇员都有新的报告要求。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周四出人意料地对联邦税务指控认罪。他说，这是为了避免家人在因为自己在枪支案被定罪之后再次遭受痛苦和尴尬的刑事审判。请听报道。
周四，亨特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出庭时，法庭原定开始遴选陪审团，但亨特突然提出愿意接受阿尔福德认罪，即承认检方的指控足以判他有罪，但否认有不当行为。这个举动显然出乎检方的意料之外。检察官当庭表示，他们不会接受这项请求。在听证会休息过后，亨特的律师表示，他已决定对九项联邦指控认罪。法官马克·斯卡西告诉亨特，他将面临长达17年的监禁和高达130万美元的罚款。该案定于12月16号进行量刑宣判。亨特在听证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我认罪是为了让家人不必再经历一场审判，因为这场审判会公开他吸毒期间的私生活细节。”亨特说：“我不会让我的家人遭受更多痛苦，被侵犯更多的隐私以及不必要的尴尬。这些年来，我让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我可以让他们免受这些痛苦，所以我决定认罪。他还说他已经补交了税款。亨特在今年6月份因非法持枪被定罪之后，已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如果进行税务审判，将展示更多的证据以及亨特的海外商业交易细节。这次认罪结束了长达数周的审判，审判原定将在竞选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进行。亨特一直坦诚自己曾有毒瘾和酒瘾。根据起诉书，他被指控在2016年到2019年期间没有纳税，同时花费巨额资金用于毒品、伴游女郎和女友、豪华酒店和租赁房产、异国情调的汽车、服装以及其他个人性质的物品。审判还可能揭露他在父亲担任副总统期间与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瑞斯玛合作以及其他的商业交易。共和党人认为这些商业活动中可能有腐败之嫌。检察官原先还计划提供有关亨特为一名罗马尼亚商人工作的证据。检察官在法庭文件中称，这名商人在乔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试图影响美国政府政策。 亨特否认有任何不正当的商业交易。共和党主导的国会调查也没有发现直接涉及拜登总统的不当行为。亨特正对特拉华州非法持枪案的有罪判决提起上诉，该案的罪名是在吸毒时非法购买枪支。这一定罪意味着，如果税务案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更重的刑罚，因为他将是累犯。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已排除赦免亨特的可能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针对纽约州长的前副幕僚长孙文被控为中共代理人，前国务卿蓬佩奥周四指出，他早已警告过50位州长，中共藏在美国内部。同时有国会议员表示，中共就像癌症渗透美国，必须清除。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应对中共委员会主席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说，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案披露的事实令人震惊，而且这发生在州政府的最高层。穆勒纳尔说，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在中国境内运作，他们现在也在我们这边致力于破坏美国。日前，孙文因涉嫌充当中共外国代理人而被捕，并被指控8项联邦罪行，包括密谋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签证欺诈和密谋洗钱。作为回报，他从中共政府换取数百万美元的收益，用来购买豪宅和豪车。他从未按照政府雇员要求申报这类收入，也没有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根据起诉书，孙文利用职务之便改变两任州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想法，减少甚至屏蔽州长办公室与台湾政府代表之间的互动，提供未经授权的州长办公室邀请函，使中共政府官员更容易获得签证和赴美，以及试图安排纽约州最高官员访华。他还擅自介入并取消了州长演讲稿中关注北京对维吾尔族迫害的内容。纽约众议员尼可·玛丽奥塔斯基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此事表明共产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监视和影响美国政策。而前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周四也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多年前当我担任国务卿时，我早就警告过所有州长，这种事情正在发生，中共就在大门内。蓬佩奥指出，孙文案只是冰山一角，目前从家长教师协会会议到地方官员再到州长，中国共产党已经潜入我们美国境内。他提醒说，每个美国人，尤其是我们的民选官员，都需要认真对待这一严重威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俄罗斯第一频道主播因违反对俄制裁遭到起诉。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6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法国新总理巴尼耶将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
普京声称支持贺锦丽，美国要他停止干预选举；
美国司法部宣布，俄罗斯一主播因违反对俄制裁遭到起诉；
川普提议让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委员会。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正处于紧要关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5号要求国会同意他提名由职业外交官西比哈接任外交部长。此外，一度拒绝与乌方谈判的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说，已经准备与基辅和谈。他还表示，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支持贺锦丽。对此，白宫呼吁普京停止干预美国选举。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四说，只有美国人民才该决定谁是下任美国总统。如果普京先生能停止讨论我国选举并停止干预，我们会非常感激。在民主党籍现任总统拜登宣布退出11月总统大选之前，普京曾说， 他喜欢拜登更胜川普，因为拜登是比较容易预测的老派政治人物。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四任命米歇尔·巴尼耶为新总理，由于没有任何政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多数席位，法国政局近两个月来一直面临不确定性，新总理的任命也结束了法国议会选举后形成的僵局。巴尼耶周四和卸任的年轻总理阿塔尔交接时，强调了三项优先项目：公共部门服务于民众、全国治安和控制移民。周五上午，新总理巴尼耶将和共和党领导人会面，为组建联合政府做准备。巴尼耶现年73岁，是一名保守派政治家，他所属的共和党代表法国传统右翼。巴尼耶坚定地支持欧洲团结，在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曾经担任法国外交和欧洲事务官员、环境和农业部长，并两次担任欧盟专员。他也是英国脱欧谈判中欧盟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周五抵达韩国访问。岸田希望在本月底卸任之前，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巩固两国间不断改善的关系。尹锡悦办公室说，岸田文雄这次为期2天的访问是他积极表达希望与尹锡悦会晤之后安排的。两位领导人将在会议上回顾双边关系的成就，并探讨进一步合作的途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说，岸田文雄和尹锡悦最后一次会晤将是两位领导人讨论增进合作和加强关系的重要机会。日本放送协会本周报道，岸田文雄这次出访希望传达的信息是，在他卸任之后，日本以韩国为重点的外交政策将保持不变。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卸任前还可能最后一次访问华盛顿。日韩是美国在亚洲的重要安全盟友，两国的合作对美国至关重要。
9月4号，中共活摘器官的第一位幸存者程佩明与专家、政要和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加能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对中共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事件进行反驳。7月22号，天津市公安局在他的网站发表文章，否认活摘程佩明器官。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人权团体的执行主任、美国天主教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聂森博士说，天津市公安局等网站的文章证实了中国的医院为程佩明做了手术，这家医院进行的手术没有征得程佩明本人的同意等等。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有大量可信的间接证据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现在又有中共活摘器官的直接证据。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德斯特罗指出，活摘器官不仅仅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也发生在维吾尔人等群体身上。美国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则质疑美国很多媒体回避报道这件事情。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四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概述一系列经济方案，包括正式设立一个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委员会，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以及创建一支主权财富基金。他表示将撤销拜登政府时期拨出的某些未动用资金，打击一项标志性的清洁能源法案，并提议禁止非法移民获得房贷。他呼吁征收10%到2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甚至征收更高关税，以促进美国国内制造业发展。川普说，公平贸易、减税、监管放松和能源充足相结合，将使我们能够在美国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
台湾社运人士、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志渊于2022年8月遭中共以从事台独分裂活动逮捕。近期，中共公布《惩毒22条》意见后，杨志渊被以台独头目涉犯分裂国家罪，遭中共温州法院判刑9年。中华民国陆委会5号发布新闻稿指出，有关中共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国人杨志渊有期徒刑9年，台湾政府和家属都拒绝接受这项凭空杜撰、诬陷栽赃，以及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缺乏人权保障， 不符合文明世界正当法律程序最起码要求的荒谬结果。陆委会提出最严厉谴责，也要求中共有关部门立刻公开判决书，说明据以判刑的证据。中华民国政府曾经多次公开表示，并通过两岸相关渠道向中共表达，杨志渊案没有违法问题，中共必须立刻释放他回台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司法部宣布，俄罗斯第一频道主播因为违反对俄罗斯的制裁遭到起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八月份非农就业报告将在周五发布，如果八月份劳动力市场报告表现疲软，可能会促使美联储降息幅度扩大到50个基点，但是如果能有一份良好的就业数据，美联储会维持降息25个基点的计划。美联储官员最近几周暗示，他们在九月中旬的会议上几乎肯定会降息。年初时通胀意外的没有回落，这使美联储推迟了降息计划。在那之后，通胀恢复放缓，官员们感到满意。但是现在有些人对于把利率维持在20年高位感到更加紧张不安，因为美国劳动力市场可能减速的太多了。有鉴于此，美联储九月17号到18号会议上的讨论预料会集中在是以更传统的25个基点幅度启动降息，还是以50个基点的更大幅度降息，以便先行防范就业市场出现不受欢迎的疲软。
上海航运交易所6号公告，最新一期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出炉，跌势扩大至近8%，四大主要航线急挫，以远东到欧洲美东线跌幅最深。根据集装箱运价指数数据显示，远东到欧洲20英尺标准集装箱运价跌幅超过10%，远东到美东40英尺标准集装箱跌幅也超过10%，到美西运价转跌，本周跌幅约8%。航运业者分析，目前因为运力供给增加，运价下跌时会有市场价格混乱的现象，导致指数时涨时跌，比较失真。而且以目前市场需求来看，确实难以支持运价，预计跌势会持续到下周，并持续观察九月中下旬的美东码头工人罢工风险。
九月5号，摩根大通把中国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到中性，而且不建议继续迈入中国股票。彭博社报道，摩根大通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警告，美国大选后存在第二次关税战的风险。此外，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担忧。自2021年创新高以来，中国沪深300指数已经下跌超过40%，而且北京和美国、欧盟的经贸冲突日益加剧，中国经济正受到房地产危机的冲击。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华尔街对中国前景看衰。最新的数据显示，中国八月份制造业活动跌到6个月低点，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美国银行等全球多个大银行近期纷纷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不及5%，因为中共官方的经济数据经常造假，实际增长情况不被外界所知，很可能更糟。摩根大通的策略师建议投资者利用降级中国股票所释放的资金，增加对印度、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敞口。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司法部对一对仍然在逃的美国公民夫妇发起多项犯罪阴谋的起诉。现年76岁的德米特里·西姆斯曾经担任俄罗斯有线电视台的主持工作，并隐瞒收取100多万美元的支付金，违反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相关规范。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司法部公布了2份起诉书，一名被告是俄罗斯出生的美国公民，今年76岁的迪米特里·西姆斯，他曾担任唐纳德·川普 2016年总统竞选活动的顾问。另一名被告是他55岁的妻子阿纳斯塔西亚·西姆斯，他们被控参与了不同的违反美国制裁措施的犯罪阴谋。在第一份起诉书中，这对夫妇被指控参与了一项犯罪阴谋，迪米特里为一家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国有电视台工作，并掩盖了该电视台支付的100多万美元。迪米特里曾担任俄罗斯第一频道的主持人和制片人，该频道于2022年5月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家新闻机构受制裁的原因是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拥有或控制，或者曾经为或声称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行事。司法部说，作为在这家受制裁电视台工作的回报，迪米特里获得了100多万美元、一辆私用车和一名司机，以及在莫斯科的一套公寓的津贴。他在该电视台的工作还得到了由10名俄罗斯第一频道员工组成的团队的支持。司法部表示，从2022年6月左右到现在，迪米特里的工作和报酬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起诉书指称，迪米特里和阿纳斯塔西亚还参与了一项洗钱的犯罪阴谋，他们明知这些交易是为了掩盖通过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行为而获取的收益。他们每人都被控犯有一项串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罪名，一项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罪名和一项国际洗钱罪名，每项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目前这对夫妇仍然在逃，他们在弗吉尼亚州亨特利和莫斯科都有住所。司法部表示，他们可能在俄罗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中共实施一胎化政策，导致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遭到弃养。从1980年代开始了涉外收养工作，美国是最大的收养国。中共官方周四证实，中国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唯一的例外是血亲收养子女或继子女。请听报道。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证实，中共政府调整了跨国收养政策，未来除了外国人来华收养3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和继子女之外，不再向国外送养儿童。此前中共没有对外宣布外国人收养中国儿童政策的改变。有记者在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提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中国民政部已通知美方，自8月28号起，中国各地民政部门将不再开展任何领养相关工作，请中方说明。毛宁证实了此事，不过他没有对该决定加以解释，只是说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中共自1979年起，在全国城乡全面实行严格控制生育的一胎化政策，这个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遭到弃养，由孤儿院收容。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涉外收养工作，1988年放宽涉外收养政策，规定华裔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外国人或长期定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收养中国儿童。1992年实施的收养法进一步放开限制，规定外国人可依照收养法在中国收养儿童。涉外收养逐步扩大范围，这一期间涉外收养数量逐年大幅增加，其中由美国人收养的中国儿童数量最多。美国国务院社媒平台分享美国今年7月18号的一篇贴文说，自从中国开放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后，美国家庭成为领养中国孤儿的主力。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统计，21世纪以来被美国家庭领养的中国儿童共有82,658人，同一时期美国人领养的外国儿童为282,921人，中国占总数的 29.2%， 人数超过排名第二的俄罗斯与危地马拉的总和。2021年及2022年疫情期间的领养人数则为零。中共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就暂停了国际收养。贴文说，美国家庭领养外国人儿童的过程并不简单，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的过程，除了常常需要等待数年以外，领养费用往往要数万美元。如果没有耐心、信心加上爱心，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家庭愿意远涉重洋到国外去领养孩子。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